第二个部分。那我们上次有对服务有一个定义啊，我们说服务有不同的这个层次，也有不同人在不同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需要，也会有不同的追求。所以每个人的追求不同呢，也会影响到你生命的境界不同，你的眼光不同。所以在生活当中，上帝要我们所追求的很多东西是超过这个世界上物质的需要的。那不是说物质不重要，而是说我们的追求不能够停留在物质这一个层面，也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撇去物质去过一种不享受物质的这样的一种生活，而说我们对于人生的渴望，对于生命的定义，不能够以钱财，不能够以物质来作为衡量的一个标准。因为生命在神面前是最宝贵的，而且生命也是任何的物质所不能够去交换的。就像我们刚刚在诗歌崇拜里的那首诗歌所唱的一样，说因他活着。那很谢谢张红姐妹给我们有很好的一个提醒，她说生命里面的很多事物都是在不断的变化，在不断的改变。所以我们会经常用到一个词，这个词叫做物是人非。所以物的寿命在很多时候是比人的寿命要长的。你今天在某一个建筑物前面拍一张照片，那你20年以后、30年以后你再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建筑物还在，仍然屹立在那个地方，但在20年以前、30年以前曾经在这个建筑物前面跟你一起拍照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了。也许是因为你们有争吵，也许是因为一对情侣因为生活上的琐事起了争吵，曾经在20年以前很开心的在这里拍过一张照片，但是现在已经消失在茫茫人海里面，你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找他，他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来找你。那也许是因为在死亡的威胁面前你与他已经阴阳相隔，你没有办法再见到他，他也没有办法再回到你的身边。所以每当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感叹，叫做物是人非。就这个物，这个建筑物，这一座山，这一道风景，现在还是如同当年一样呈现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但是我们生命里面在这20年、30年，在这一段时光当中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时候的你已经不再是20年以前那个意气风发的你，那一个蛮有激情、蛮有梦想、蛮有追求的你。这个时候你所面对的生活也不再是20年以前你所面对的那一种生活。你会觉得说这个世界一切都在发生变化，你活在一个无常的一个世界当中。所以当你面对这种无常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会觉得人生当中有一种很强烈的无力感，就是你如果把问题想到极致，任何问题触碰到死亡的时候，你突然之间会发现说这个任何在世上的追求触碰到死亡这一个话题就变得没有意义。不管你是追求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如果生命不能够跨越死亡的话，那你到后来你会发现说你的生命是不满足的。所以我们发现很多的了不起的人物，在他们的生命晚年的时候，在他们开疆辟土做过很伟大的事情，征服列国之后，静下心来再去想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不满足。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很有名的君王， 或多或少都做过类似这样的事情。秦始皇吞并六国之后，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但他到晚年的时候，他最大的渴望是希望能够找到长生不老的药，所以他花了很多的时间，也花了很多的精力，他希望自己的生命可以胜过死亡对他的威胁。因为当他建立这么大的一个庞大的一个帝国的时候，他内心里面其实是有很强烈的渴望的，他希望自己的帝国可以延续下去，也希望自己可以继续在统治这个帝国。但是当他自己看见自己身体越来越衰老的时候，他就觉得说总有一天死亡会来，而如果死亡会来的时候，所有这些对于他来说其实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如果你在这秦始皇老年的时候，你问他说我拿生命去换你的帝国，你愿不愿意换，我相信秦始皇会毫不犹豫地去答应的。第二个人物是汉武帝。秦皇汉武是很多人在描写到中国古代历史的时候一个不得不提的两个人物。汉武帝解决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去面对匈奴的这个进犯。因为鞭长莫及，也因为中国内陆地区本来就不产这个马匹，所以你步兵跟骑兵打，那就算你打了，你也没办法有决定性的这个胜利，因为你没有办法这个有一个决定性的一个战役，说我们两个就会站在这里，因为他可以逃，而你没有办法去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所以汉武帝成为汉朝最有名的一个皇帝，也留下许许多多让人称道的一个事迹。但他在自己做皇帝的最后的大概20年的时间里面，他把所有的精力，把最主要的精力放在什么地方呢？放在炼丹上。所以在汉武帝的后期，他其实吃了很多的这个长生不老的丹药。那据史学家考证说，他说汉武帝最终的死因其实是重金属中毒，他不是老死，也不是因为疾病，而是因为重金属中毒。因为道教所炼的丹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成分，那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重金属，比如说铜啊、铅啊这种。那如果你每天都在吃这种丹药的话呢，那你到最后这个重金属的含量超标的话，你也就一命呜呼了。所以汉武帝从本质上来说是吃长生不老药吃死的，这是蛮讽刺的一件事情。那元朝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到了自己年老的时候做了一件事情，因为他当时还没有达到中国的这个中原的地带，但他听到说有全真教，就是这个丘处机，就是王重阳的全真教，就是属于道家的这个系统，所以他就千里迢迢写国书。大家注意哈，这个写国书不是说是私人性的一个邀请，是写国书给一个道观的一个道士，就请他说我今天请你来教导我什么呢？来教导我这个养生之道，来教导我这个长生之道。结果这个全真教的道士来的时候就跟他讲说，我们可以告诉你养生之道，但是我们没有长生之道。他很失望，他很失望。他到年老的时候所追求的也就是想要去长生不老。那所以生命里面，如果我们的目光放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说，我们把自己拿来跟成吉思汗、跟汉武帝、跟秦始皇来相比，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想当然的一个想法，说如果我的生命可以达到这么大的一个功绩，我人生有这么大的一个成就，我应该了无遗憾。可是事实告诉我们，当我们 的焦点或者我们说的追求都是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这个世界到头来有一天会对我们很冷酷，也会对我们很无情，因为他不会因为你对他的依依不舍，他也对你依依不舍，他也并不会因为你很眷恋他，他也很眷恋你，因为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要面对死亡这个挑战。任何在世界上的追求，无论你追求的是吃什么，无论你追求的是穿什么，无论你追求你银行里面有多少存款，无论你追求的是要有怎么样的一些头衔在你的身上，如果有一天当死亡到来的时候，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希望我们在这一个世界，在现代这种状态当中，我们能够有更好的追求，能够有更美的追求，能够有更高的追求的一个原因所在。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八福的时候，耶稣第一句话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世界上的追求不仅仅是在这世界上，耶稣告诉了我们另外超越这个世界的追求。耶稣说还有另外一个国度，还有另外一种生命的状态，还有另外的一个可能，那个不是在地上，乃是在天上。我觉得这是基督徒生命里面很大的一个福分，也是基督徒能够改变基督徒生命追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的眼睛不单单只是定睛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更远的追求，更高的追求，我们开始去渴慕天上的事情，去渴慕在永恒里的事情。而那个在永恒里的事情是这个世界怎么样变换，这个世界怎么样轮转，都不会从我们生命里面夺走的。因为上帝所应许给我们的就是要给我们一个永远活着的一个生命。所以讲到八福这个系列，我们首先得明白这个前提，那就是耶稣所说的这个八个福气其实跟物质没有太大的关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生命里面有很多更美好的追求是在我们里面的，是在我们的灵性当中的，是在我们对于永恒的渴望当中的。那中国人对于人生的追求从来都是分内外两个层面来讲的。我们会发现说，我们在传统的文化里面有很多时候会讲到内外的这一个区别，就是说你不能够只追求外面的，你同样也要追求什么，追求里面的。我们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词，比如说我们讲一个女孩子，她除了很漂亮之外，她还得要什么，她还得要有一颗很聪慧的心。那我们就有一个成语叫做秀外慧中，所以我为什么说东南亚的华文教育很成功，就是这个原因，秀外慧中。秀是代表说这个人的外表很什么，很清秀，他也不是说美，他是说秀。慧呢慧是什么，在内在的，秀外慧中。说练功的时候呢，你不能够只练外功，更重要的是要练什么，要练内功。所以高手呢要内外兼修，那才叫什么，那才叫高手。而且呢说这个功夫呢其实最主要的是在内而不是在外，因为内功高的人呢什么招式都可以的，那如果你只是会这个招式的变化的话，你没有内力作为支撑的话，那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他会告诉你说，你在这个外表的东西很多时候不是最重要的，往往你内在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你外面你可以穿得很 很这个富丽堂皇，你可以穿的很穿各种各样名贵的这个衣服，但是有很多东西不是衣服，也不是这个你的装扮就能够带来的。因为除了衣服的装饰之外，有一种东西是从你内在散发出来的，那种东西叫做气质，叫做修养，对不对？气质跟修养不是表现在你穿什么衣服上，可能是你一个很小的动作，可能是你一个很微小的表情，可能是你面对某一件很小的事情的时候你的这个反应，那个是学不来的啊，那个是学不来的。所以你可以说，哦，我今天是一个大老板，我希望得人的这个尊重。所以有人就说，有些人你可以把它叫做是贵族，有些人你把它叫做是暴发户。这暴发户跟贵族什么区别呢？就是他这个贵族，或者他这个有很深的这教育的这个背景的人，他可能是一个很内敛的一个人，他可能看上去很低调，你看不出来他。你如果没有跟他交谈，没有跟他怎么样的话，你并不会觉得说他是怎么样一个锋芒毕露的一个人。中国在中国大陆在1980年之后就开始改革开放，所以这改革开放之后有很多的这个经济上的一个成效。那温州是一个沿海的一个城市，那沿海的城市因为占据了天时地利也占据这个人和，所以呢在经济上就会比较快的去发展。那我们曾经经历过蛮多的一些变化，我自己身处的这个环境，比如说像浙江这一带，在从物质缺乏到物质开始丰富，从经济不发达到经济发达这样的一个变化，我自己是小的时候就是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慢慢就觉得说身边的很多事情都会发生变化，人们开始呢就开始有那么一种攀比的一种心理。而这种攀比的心理呢，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停留在什么？停留在外面的最开始的时候，人比衡量一个人是不是成功或者怎么样，他开始的时候的标准都是在外面的。所以一开始比什么呢？先比那个寻呼机，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那个在叫什么的 BB 机BB call 或者是叫什么，就是在挂在腰上，然后会有人这个打你电话，然后这我那个时候这一个就要几千块钱，是很贵的一个东西然后再往后是比什么呢？比大哥大这是手机，我那时候那个大哥大可以拿来当武器，这个打死人的那个很重很大的那一个要几万块钱人民币，那个是几十年前要几万块钱这个人民币。那然后再后来比什么呢？比摩托车因为开始就是说有那种走私的摩托车进来，那一辆摩托车是几万块钱，所以就说这个是什么多少排量的，这怎么样？然后再接下来比什么呢？比车子比这个汽车。然后再接下来呢，车子也有了，手机也有了，这个房子也有了，就开始比什么呢？比谁的金项链比较粗一点所以有一段我们有去一个地方，它是一个渔港那个时候他们出去打鱼的时候，就是说一这个收获很多，然后这个赚钱很快，可是房子也有了，车子也有了，什么东西都有了，但又没有办法让别人可以知道自己到底有多有钱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有钱别人不知道，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那所以什么办法呢？那就是大家比着打这个金项链。当然说今天有一个打了一条半斤重的金项链明天就有一个人打了这个7两的，再后天就有一个人打了1斤的挂在脖子上。那我是觉得说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说 带那个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我结婚的时候，这个照着这个礼数呢，我们两个所有东西都有，比如说戒指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照着礼数该有的我们都有，但是我们两个从来没戴过，啊，为什么呢？因为觉得不舒服，啊，不舒服，就觉得说这个东西脖子上好好的，突然多个东西出来，对不对？那一斤重的项链挂在脖子上，你可以去想象那个是什么滋味。我就想说，那个时候宋朝的时候说抓犯人的时候要拿那个夹把它给夹住，那个夹可能也就是几斤重吧。你自己花钱带个东西挂在脖子上，每天带着，什么时候开始不带了呢？再后来呢，社会治安不是太好了，就开始有飞车党骑着摩托车抢项链。这抢项链，到了抢项链的时候，这个粗的项链厂没有人戴，不是说他怕被抢，而是他怕送命。为什么？因为你细的项链呢，人家一扯呢就断了，你一斤重的项链拉着断不了，你知道吗？就是人家骑着摩托车这个拉着你，你这个一斤重的项链在你脖子上，你断也断不了，那就活活要掐死的。那就说哎呀不行，这个太冒险了，才不能外露。然后慢慢再到后来，再到现在开始，不是说比车子比什么比什么，可能大家想着说哦，不能像暴发户一样，我们要去追求稍微深层次一点的东西。开始比什么呢？比孩子的教育啊，比孩子的教育。Anyway， 比孩子的教育也总比金项链粗细要好一点点啊，要高级一点点。但是能不能够再往后会追求什么呢？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但是所谓的富二代，所谓的这些官二代，在国外所闯的祸也不少了啊，也不少了。你希望他进名校，你希望他可以啊拿外国的这个文凭，但是倘若你的家庭教育里面没有让他知道可以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他就算拿到名校的文凭，他也不见得是一个真正有所成就的人。所以我们如果说去追求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的追求不能够停留在表面，也不能够停留在物质这个层面。所以耶稣在第一个要求里面，在对于福分的第一个定义里面，耶稣讲了一句话，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我们也曾经讲过说，这个虚心的意思就是说他自己认识到自己在灵性里面有缺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一个在灵里面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怎么样去解释这句话？怎么样去理解说一个在灵里面贫穷的人有福了？那怎么样是在灵里面，怎么样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虚心的这种状态？要不什么叫做灵里面贫穷的人？
应该是知道说自己不足，灵里面不足。
知道自己灵里面不足。你知道不足还是足？不会有满足的一刻。不会有满足的一刻。那你觉得这个灵里贫穷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呢？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表现？你最近的目标是什么？
其实个人觉得说也没有招到嘛，因为毕竟是真的，你认为主耶稣在我们的那个前面的认知怎么样？
你并不觉得自己糟糕到什么地步，但是你也没有觉得说自己好到什么地步，你知道说。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蛮高，所以我们要一直往前走。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们这里信主20年以上的有没有？哦，这么多，哦，这么多，哦，Rita 20年以上，哦，30年以上的呢？哦，30年以上 ，OK， 40年以上的呢？50年以上的呢？哦，50年，60年以上。60年以上 ，OK， 60年以上 ，OK， 高龄，60年以上。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信主60年，从你刚信主到现在，从你刚信主到现在，你对于自己的灵性的评价是怎么样的？你是觉得说自己越来越好了呢，还是说觉得自己说还有很多的不足呢？就说从你信主60年跟你信主10年来相比有什么不同？
前20年是跟着父母，
嗯哼，
那个是一个功课。哎，礼拜一到礼拜五要上课，礼拜天要去教会，
啊哈，
学功课，
啊哈。啊哈，
那你说灵性有没有增长？有软弱，有跌到零的时候，就等于完全没有。
就我的问题是说，当你灵性在增长的时候，我相信灵性肯定有增长。就当你在灵性有增长的时候，你对自己的评价是会越来越高呢，还是会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我灵性在增长。可是我对我自己的评价越来越低，这是为什么呢？
知道的越多，
知道的越多，
做不到，
做不到的很多，那少知道一点比较好，心安。嗯。OK， Judy。就越觉得自己离神的要求越远。我觉得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哈，他刚刚在信主的时候呢，就觉得说，哼，你们这些基督徒，我比你们要强的多了，对吧？我不信主都比你们要强的多。然后呢，信主信了10年或者说5年之后呢，就觉得说，哎，我蛮不错了，我这个祷告也不错，我这个唱诗歌也不错，我这灵性挺好的。灵性挺好的，可是呢，到了20年、30年、40年以后呢，你就会发现说，在很多人身上会有一个现象会产生，就是说，一个人越靠近神的时候，他对于自己的评价却会变得越低，而且他会觉得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他会觉得自己还生命里面还有很多东西是没有追求到的，或者说是还没有这个得到的。他不会因为说我信主信了10年，信了20年，会信得沾沾自喜，会信得这个趾高气扬，会信得不可一世。如果你看到某一个所谓的老基督徒，当他今天站在众人面前，他去大声宣告说，来你看啊，我们这个整个教会没有一个人的灵性比我高，那你就知道说这个人他其实是处在非常非常可怜的一种状态。一个越认为自己了不起的人，就越表明他离神就越远，而一个人越靠近神的时候，他就越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的缺乏。可是不要认为说觉得自己缺乏是不好的一件事情，因为觉得自己缺乏，觉得自己不够，觉得自己不完美，恰恰是你开始追求，开始充满，开始去奔跑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没有一个人会因为自己很完美了还要再去追求的，因为当一个人自认为自己很完美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任何再去追求的动力，也没有再任何再去追求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了，因为他觉得说我已经是非常非常 好，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人类很多时候我们在那里不断地去催促自己去前进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生命里面还缺少很多的东西。我承认，我知道，我明白我的学问不够，我跟很多人比起来，我只是一个有着一些微不足道的学问的一个人。这一个知道自己不够，知道自己微不足道，会去催促我去追求，去努力。我知道自己脾气不好，我知道自己是一个脾气很暴躁的人，我知道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脾气，这个脾气叫做温柔。可是我生命里面就缺少温柔，我很想要，我也能够学会，我也有一天可以能够温柔。当你知道自己没有温柔的时候，当你知道自己在这方面不足的时候，你的生命才有可能有一天会变成温柔。如果你连这个东西都没有意识到，你根本不可能会发生改变的。人之所以会改变，是因为知道，是因为承认，是因为明白自己在某一方面是不够好的，是不够完美的，你才会有强烈的愿望跟动机想要去改变。这几天我的小儿子不知道他从哪里学的，我在电脑前面在做事情的时候，他偶尔会跑过来，然后他要坐在我的椅子旁边，他要摸摸你啊，他要这个怎么样来这个打扰打扰你，这是他的这个习惯。我也习惯了，我也已经这个百毒不侵了，就是不受这个影响。但最近呢，他问了几个很深刻的问题。他最近这一个星期每一天跑过来，大概每一天都会问我至少两遍。他看见我脸上如果没有笑容的话，他就会问，他就转过头来，他就问说，爸爸你不开心吗？那他问我呢，很严肃的来问呢，我就得回答，我说没有不开心啊。说那没有不开心，为什么不笑呢？我想说，我一天到晚在家里面就咧着嘴笑，那是傻子才做的这个事情。那我就他这样问我就什么，我就笑。然后他又问了一个问题，你为什么笑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真的很难回答。为什么？因为我这个笑是什么，是因为你问我为什么不笑我才笑的。其实这个笑没有原因啊，也不是因为我想笑，而是说你要笑，嘿嘿，我就跟你笑一下。笑还不容易吗？活了三十几岁了，对吧？别的没有学会，这个笑你总可以学得会。但他问到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笑？这个笑是不是从你心里面发出来的呢？那这个喜乐是不是在你心里面发出来的呢？那如果你再深刻一点问他，想他的问题，说他每天就问你说，哎，你开心吗？你高兴吗？我想这个问题我们每个人也都要自己问一下自己。你就想想说，今天有一个人每天来问你说，哎，张红你开心吗？张红说，哎，我开心。那人再问说，你为什么开心呢？好好想想，你为什么开心呢？你开心什么？你为什么笑？你会不会每一天很喜乐很高兴到一个地步，说我有一天自己走在路上，哈哈哈，自己就笑起来呢？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光啊，有过这样的时光。可能你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时候啊，这个突然间想起某一件事情，就觉得说啊，这个很高兴很开心。然后可是说这个十几年二十几年下来之后，这个开心哪里去了呢？这个高兴哪里去了呢？我们现代的生活会用到一个词说，啊，这个人啊，这个事情很搞笑。 美国人到了夜里的时候，十二点的时候会看午夜的这个脱口秀，啊，那你可以看到那个主持人努力的想方设法说要你什么，要你笑。那每一年呢，这个中央电视台，中国大陆中央电视台的这个新春联欢会呢，每一年都被人家骂。为什么？因为说你质量呢一年不如一年。但是凭良心讲，啊，凭良心讲，你去看相声也好，你去看小品也好，你去看所有那些让你会笑的内容也好，你会发现说，不是因为节目变烂了，而是我们越来越难笑了。我们的笑点越来越高，啊，我们以前笑点很低，啊，别人讲一个小笑话，我们就什么，啊，我们就觉得哈哈很好笑。可是现代人呢，物质越来越丰富，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所以你自己笑不出来了，所以就得别人搞搞你，你才会笑。所以就有一个词叫做搞笑。所以你的笑是要因为外界的人搞搞你，你才会笑得出来的。如果没有外界的因素，你连笑都不会了。这个是不是也是现代人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呢？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要让你的心里面有喜乐，要让你的心里面有快乐，要让你的人生当中有一种从里面生发出来的在神里面的喜乐。当你的人生知道自己走在一条美好的路程上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件值得我们喜乐的事情。当你的人生知道自己走在一条不断向上、不断完美的路上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件值得喜乐的事情。当你的人生知道自己走在一条攀登之路，而不是在走在一条堕落之路上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们内在的喜乐，是值得我们庆幸的一件事情。耶稣说，一个知道自己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一个知道自己邻里贫穷的人，他会努力去追求邻里的丰富。一个从来都不知道自己邻里贫穷的人，他才是一个真正可怕的他才是真正贫穷的一个人，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缺乏。所以今天你去问很多人，所以你要不要来信主，他说，啊，不需要，啊，我不需要。不需要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答案，因为这个不需要甚至没有经过他的思考，没有经过他的思索，没有想到说我这个拒绝可能会让我的生命里面失去什么。没有人不需要救恩，没有人不需要永生，没有人不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只是很多人在拒绝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拒绝什么，也不知道自己错过的是什么。就像我们在圣诞节的音乐崇拜上的那一首主题歌一样，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这件礼物是人子主耶稣，他是为你而来，可是问题就在于说你自己要还是不要。保罗在自己人生当中有一个变化，我们发现说他在刚刚做使徒的时候，他对于自己的定位其实是蛮高的。所以你可以看见保罗在一开始做写信的时候，写初期的这个信的时候，他对于自己的称呼很慎重，他会说耶稣基督的仆人，受派做使徒，写信给某某某某某某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给某一个教会的这个基督徒或者说信徒或者是弟兄姐妹。那他是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自我的一个认同，他说我是什么，我是使徒啊，我有着从神那里而来的这个授权。可是他越传福音，他越做工作，他所做的事情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保罗对于自己的评价不是越来越高的，而是越来越低的。所以到他后期他去写信的时候，他会留下一些词是让我们会觉得很意外的。一个在人眼中被人认为是一个圣人， 被人认为是一个圣徒，被人认为是一个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来开拓了这个外邦教会的这一个保罗，当他在后期写信的时候，他称自己是什么呢？他说我在 OK， 你是罪人，我也是罪人啊。但是保罗说不，我这个人呢称为罪人还不够，保罗说在罪人中呢我是个罪魁，所以我是罪人当中的罪人。他不是在假惺惺的在表明自己的谦虚，他是真的这样认为。因为在这句话前面保罗还有另外一句话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世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举例说明，举谁的例呢？保罗说举我的例。为什么？因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你可以去想象一个这样的伟大的人，他在自己的生命里面有着一种贫穷感，有着一种不满足的感觉，他觉得说我离神的要求还很远，我要努力，我要追求，我要继续来奔跑。那你可以去想象说，当一个人内心当中是这样的一种状态的时候，他的生命会以什么样的速度来成长呢？我们背十节圣经是不是就够了呢？我们会唱十首歌是不是就不错了呢？我们信主信了五年是不是就认为说我已经蛮好了呢？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耶稣说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什么样的人是认为自己在后的人？一个自认为心里贫穷的人就是认为自己在后的，一个认为自己在后，一个觉得自己在后，一个承认自己是在后面的人，他会努力向前奔跑。而一个认为自己在前面，一个认为自己可以高枕无忧的人，终有一天他会变成在后面的。所以耶稣说属灵的追求，生命的追求，是一生永远没有穷尽的一个追求。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完全，要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这是我们一辈子都没有办法跑完的一条路，一直要奔跑到我们生命终止的那一天，我们才能够对耶稣基督说，主啊，当跑的路我跑尽了。如果我们生命还在，那就说明说我们每一天都不应该停止追求。所以当我们认为自己灵里面贫穷，我们承认自己灵里面贫穷的时候，我们走在一条追求神恩典的一条路上。这样的追求是有福的，因为这样的追求总有一天会让我们得享天国的荣耀，也得享天国的福分。所以一个自认为自己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终有一天天国是他们的，神的恩典要丰丰富富的临到他们身上。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开始了这一条追寻的路程，我们也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可以谦卑，可以降服在神的面前，让我们知道说这是我们一生的追求，耶稣基督是我们永远的标杆，我们向着标杆直跑。愿神每时每刻可以加给我们力量，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能够得享这个福气，能够拥有神所要给我们的这个品格，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不足，让我们在不足当中 能够去寻求真正的满足。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Amen。